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1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非洲 M 痘疫情升温，国际疫苗组织投入5亿美元帮助接种。犹太村狠者攻击村庄酿成死伤，美国与以色列都谴责。川普表示，此前曾经告知内塔尼亚胡需要尽快结束战争。捐50美元援助乌克兰，美俄双重国籍公民被判12年。美国巴西提议重新举行选举，委内瑞拉两派都回绝。川普造势维安升级，美国特勤局将架设防弹玻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星期四，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执行长尼西塔话俾路透社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将拨款高达5亿美元，用于为受到非洲 M 痘疫情升温影响的国家取得疫苗。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协助资源较少的国家购买和配发疫苗，通常是预防麻疹之类的儿童疫苗，但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工作范围更为扩大。这个礼拜，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将非洲开始流行的新型 M 痘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一新的病毒株致命率高达10%，远高过2022年流行的变种的1%。当时巴西是全球第二个累计通报病例最多的国家，达到10000例，仅次于美国。庆幸该疾病透过使用具有治疗 M 痘病毒交叉功效的天花疫苗得到控制。对此，巴西专家说，人们不应该低估新的变种，但巴西爆发疫情风险并不大。星期四，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发生一宗犹太村恳请袭击事件，导致巴勒斯坦人一死一伤。白宫随后谴责攻击事件令人无法接受。星期四，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暴力村狠者在约旦河西岸攻击巴勒斯坦平民令人无法接受，必须停止。白宫强调，以色列有关当局必须采取行动，保护所有社区免于伤害，包括介入压阻一类暴力事件，并且追究所有肇事者的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统赫佐格亦谴责这宗攻击事件。他在社群平台 X 说，我强烈谴责今晚在撒马利亚的集体迫害事件。这个是一个极端少数群体，在一个特别敏感和困难的时期，损害守法的村垦人口和整个村垦区，以及损害以色列在世界上的名声和地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声明中说，内塔尼亚胡将会严肃看待今晚发生的暴乱。据军方声称，目前已有一名以色列人被带走问话。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四表示，他在7月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后一次会面时，就已经要求内塔尼亚胡尽快结束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川普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内塔尼亚胡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确实鼓励他将这件事结束。加沙战争必须尽快结束，但是要取得胜利并结束它，必须停止杀戮。 川普指的是7月下旬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时两人在海湖庄园的会面。内塔尼亚胡上个月底访美，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兼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以及共和党籍前总统川普。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和川普礼拜四分别否认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报道。该报道表示，内塔尼亚胡和川普前一日曾经就加沙停火和人质释放协商交换过意见。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布声明指出，不同于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三并没有和前总统川普交谈。川普礼拜四亦在记者会上说，我预期可能会和内塔尼亚胡再次交谈，但自那时起我就没有和他谈话了。星期四，美俄双重国籍公民卡列琳娜因为捐钱给支持乌克兰的慈善组织，被俄罗斯法院认定叛国，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当日，洛杉矶水疗馆员工卡列琳娜在叶卡捷琳堡市接受闭门审判时认罪。今年7月，《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亦是在同一处法院被同一位法官认定犯下间谍罪。据法院表示，调查人员发现卡列琳娜在2022年2月24日，亦就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第一日，为了一个乌克兰组织的利益而转账。而这笔钱之后被乌克兰武装部队用于购买战术医疗物品、装备、弹药等。而卡列琳娜捐款的数量只有$518。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当日形容对卡列琳娜的刑罚太残忍，并表示美方会继续寻求提供领事协助以及敦促俄罗斯放人。美国总统拜登礼拜四似乎支持委内瑞拉重新选举，巴西总统卢拉较早前亦都有类似的提议。不过，委内瑞拉执政党的反对派双双回绝，双方都宣称赢得7月28号的总统大选。路透社报道，卢拉建议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可以重新举行一场有国际观察员参与监督的选举，以助解决委内瑞拉政治危机。拜登总统之后亦向媒体谈及此事。当媒体问到是否支持委内瑞拉重新选举时，拜登给予肯定的答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礼拜四亦强调，拜登总统是在讲马杜罗和他的代表无对7月28号大选彻底交代清楚的荒谬。他说非常明显是委内瑞拉反对派候选人冈萨雷斯当选总统。虽然目前美国和巴西都建议委内瑞拉可以重新举行一次更加透明公正的选举，但连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亦都不采纳拜登和卢拉的建议。马查多礼拜四通过视讯通话告诉阿根廷和智利的记者知，选举已过，必须让马杜罗知道他留任的代价与日俱增。鉴于前一段时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造势活动上遇色战血，震惊全球，美国特勤局最近打破了只为现任总统或副总统架设防弹玻璃的惯例，为川普升级维安规格，在造势活动中制出防弹玻璃。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礼拜四报道指出，一名特勤局官员透露，在川普周围架起防弹玻璃是特勤局对候选人造势标准安全计划的重大升级。华盛顿邮报指出，这些防弹玻璃通常只有在必要时在总统及副总统的户外行程使用，这个是由国防部协调的额外维安层级安排，以保护国家的两位领导人。特勤局官员说，在与国防部和特勤局的合作下，未来将加强对现任总统和副总统的维安规格。此外，特勤局倾向让总统及副总统参与室内活动，从而减少对这类玻璃的需求。另外，川普幕僚亦都话俾华盛顿邮报知，川普希望至少再次举行户外造势活动， 地点包括他遇袭的宾夕凡尼亚州巴德勒，但目前尚未确定日期。特勤局已经要求几个礼拜的时间来规划相关维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军队全面控制苏贾镇，部分俄军前线部队调往库尔斯克。Temu 涉嫌为中共收集数据，美国21个州总检察长关注。担心黑客网攻，美两党议员呼吁调查中国路由器。他信世女当选泰国新总理，将面临多重挑战。女医生疑受性侵害引爆抗议，印度医护罢工24小时。美大选将近， Meta 指俄罗斯用假账号造假最大来源。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15号表示，乌军已经全面控制了俄罗斯斯库尔斯克州城镇苏贾，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军队在越境进攻夺取的最大城镇。俄罗斯国防部说，俄罗斯阻止了乌克兰军队攻占其他几座定居点的企图。泽连斯基的首席顾问在接受英国独立报专访时说，这一次越境攻击正被视为一个心理战术，以迫使俄罗斯总统普京走上谈判桌并结束战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礼拜四在电话简报会上说，美国已经观察到一些俄军部队正被调离乌克兰境内及周围的作战行动，转往库尔斯克地区。自从乌克兰8月6号发动越境攻击以来，俄罗斯已经撤离了将近20万人。中国电商 Temu 近来传出很多争议，包括涉嫌非法收集用户信息、违反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并与中共当局有联系等。15号，美国21个州总检察长一同致函关注，要求 Temu 就一系列问题作出答复。领导这项行动的蒙大拿州总检察长克鲁森表示，Temu 的商业行为和与中共的明显联系令人心感不安。上个月，阿肯色州对 Temu 提出诉讼，该州总检察长格里芬警告，美国人应该警惕使用 Temu 应用程式，因为他的真实业务是数据盗窃。当时格里芬在福克斯商业频道表示， Temu 正使用恶意软件和间谍软件进入你的手机和设备，收集你的数据。此外， Temu 族面临规避关税、环境可持续性等疑问，目前引起欧美各国的关注。美国两党越来越担心北京可能利用源自中国的路由器和其他设备对美国政府和企业进行网络攻击。国会议员呼吁拜登政府对中国公司普联技术及其关联企业进行调查。据路透社报道，13号，领导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莱纳尔和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穆尔特致信商务部，要求对普联进行调查。去年，美国及其盟国和微软披露了一场与北京有关的网络攻击活动——福特台风。中共黑客通过控制私人拥有的路由器，试图掩盖之后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去年，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局表示，普联路由器存在一个可被用来执行远程代码的漏洞。大约在同一时间，美国安全公司 Checkpoint 报告说，与一个北京支持的组织有关联的黑客利用为普联的植入恶意固件攻击欧洲外交事务官员。37岁政坛新手泰国前总理他信西那亚的细女柏东坦西那亚16号赢得了议会近三分之二的支持，成为泰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理。就在两日前，柏东坦的盟友塞塔 14号刚刚被泰国宪法总理免除总理职务，理由是他严重违反道德规范，任命了一名因涉嫌贿赂而入狱的内阁成员，这个距离他上任不到一年。柏东塔是在继他的父亲他信和姑妈英拉之后，成为来自西雅那家族的第三位泰国领导人，亦是继他姑妈后的第二位泰国女总理。柏东坦上任泰国新总理后，将立即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泰国经济陷入困境，来自对手政党的竞争加剧，甚至连泰党本身的受欢迎程度亦是不断下降，因为他尚未兑现5000亿泰铢，折合约142亿5000万美元的旗舰现金发放计划。加尔各塔一名女实习医生9号疑似在医院内被性侵杀害，引爆印度全国抗议潮。印度医学界16号宣布17号全国罢工24小时，呼吁迅速为被害者伸张正义，并制定更严格的法律，以防类似案件发生。这宗案件被称为达美尼案 2.0 版。2012年印度23岁女大学生达美尼在新德里的公共汽车上被6名男子殴打并性侵，伤重不治。这宗骇人听闻的案件引发印度举国愤怒，亦使全国关注印度严重的性侵问题。诉讼近8年，4名囚犯最终被判处绞刑。根据科研巨头 Meta 星期四发布的安全报告，俄罗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用于网络造假，不过并未成功。 Meta 正努力打击平台上的协同造假行为，因为各界越来越担心生成式 AI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选举期间被用来欺骗或迷惑民众。 Meta 安全政党总监阿格拉诺维奇告诉记者知，俄罗斯仍然是使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假账号从事协同造假行为的最大来源。报告指出，自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假信息攻击的目标一直集中在颠覆乌克兰及其盟友。随着美国大选接近， Meta 预计俄罗斯支持的网络欺骗行动将转向支持乌克兰的政治候选人。当 Meta 侦察到造假内容时，会关注账号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发布的内容。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他信的女当选泰国新领袖。以下新一轮停火谈判仍然无望，真主党威逼 TikTok 短片或者沦为极端组织帮凶。加州发现地震雨之后发生地震。荷里活男星马修命案牵涉毒品网络。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17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16号在泰国前总理蔡塔因为涉嫌违反道德规范而被罢免之后，前领导人他信的女贝东丹成为这个国家的下一任总理。她是该国目前最年轻的领导人，亦都是泰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今年37岁的贝东丹是他信和前妻的拉女，在朱拉隆功大学读完政治之后，前往英国苏黎大学学习酒店管理。他回到泰国之后一直帮家族经营商业集团，直至到2021年才踏入政治圈。贝东丹的爸爸他信是一名民粹主义政治人物，自从2001年以来，他成立的政党在每一届选举都赢得最多的选票，直至上一次输给已经解散改组的前进党。这么受欢迎的程度令他信成为泰国保守派的眼中钉，他和他的妹英禄先后被军政府发动的政变赶落台，并且逃离国家。但是他信家族的政治遗产和影响力始终强大，他信在泰国政坛存留的人气和影响力是贝东丹获得政治支持的因素。《纽约时报》评论 贝东丹政治经验好少，不过他亦都重现了这个两极分裂极严重国家的复兴希望。在他信同英六离开之后的这么多年，泰国社会变得更加对立。来自北部农村支持他信的红三军和由保皇派和城市清英组成的反他信派黄三军之间的分歧越演越烈。2020年数以万计的抗议者聚集在曼谷街头，呼吁进行民主改革。去年他信在流亡多年之后终于返回泰国，咁被解读为泰国政坛里面的保守派和建制派势力对抗更进一步的策略。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政治学研究员 Nippon Jyotiswar Pitik 认为，贝东丹上位可以加强政治联盟的团结性。贝东丹的出现代表流亡17年的他信的政治品牌在泰国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他要面对的是泰国社会和经济问题，这并不容易应付。贝东丹上任之后还需要面临曾经结盟的泰国最大在野党人民党可能带来的阻力。人民党党魁纳塔彭表示，我们坚信我们会坚持信仰，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的政策会带给泰国人民繁荣，我们不会作出改变，只是为应付这些旧政党。纳塔彭已经表态，人民党会继续担任反对党角色监督政府。目前泰国面临高生活成本和破纪录的家庭债务。彭博社指出，今年泰国股市指数是全球表现最差的指数之一。贝东丹打算延续前任的宽松财政政策，寻找方法吸引外国投资进入高科技产业，以及阻止外资由泰国股市外流。他亦都誓言上任之后希望令民众身为泰国人感到自信，并且希望提升泰国人的生活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多机会。他强调，在执政联盟的支持下，会尽我所能令泰国摆脱经济危机。有网友在 X 平台分享真主党发表了最新影片，展示他们拥有的地下飞弹设施和武器。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在影片里面说，这些飞弹的放置、部署和瞄准目标都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抵抗组织现在拥有精确和非精确飞弹以及武器能力，因此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战争，以色列将会面临从未预料到的命运和现实，预计有一天和我们的战争会蔓延到整个巴勒斯坦。虽然他们的最新影片可能被视为试图令以色列放弃以战争威胁黎巴嫩的立场，但是一位黎巴嫩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真主党已经增强了攻击能力。另一位真主党分析家说，真主党还有三个地下飞弹发射场，里面有几千名战士，而且这些隧道可能伸延到以色列城镇。另一方面，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辛格15号表示，随着俄乌战争持续，我们已经见到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合作和关系正在加深。而关于加沙形势，辛格亦都说，伊朗是有选择的。我认为如果讲到以色列的防卫，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传达了我们的信息。据新闻周刊15号报道，以色列外交部特使哈山纳何姆说，随着区域紧张变本加厉，可能会升级为严重冲突。不过哈山纳何姆说，美国可以在半日之内赢得这一场战争。他说，用地堡炸弹等，他们可以摧毁基础核设施，跟住可以摧毁伊朗四个不同的基础设施和能源站，随后他们就会被接管。但是为了避免大规模报复，美国还是尽力推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哈尼亚的接班人新雅尔达成停火协议。根据加沙走廊卫生部门15号表示，战火开打之后罹难人数已经达到40000人，即使哈马斯没有派代表参加，但是新一轮的谈判依然在卡塔尔重新展开。美国国务院表示，在会谈展开之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卡塔尔总理麦罕默德已经向伊朗、哈马斯和以色列发出警告，要求各方都不应该破坏可能达成的协议。美国特使霍克斯坦亦都出访黎巴嫩展开协调，强调谈判不应该一再拖延，但是埃及高层方面表示各方的分歧仍然很大，认为实现停火的机会不高。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15号说，谈判人员重点关注缩窄分歧并且推行框架协议。他表示该协议已经得到双方普遍接受。他说剩下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必须结束这个进程。15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始举行的加沙停火谈判，以色列情报部门负责人和美国、埃及同行以及卡塔尔首相一起参加了闭门会议，而哈马斯就没有参加。哈马斯高级官员祖克利15号向路透社表示，哈马斯致力于谈判进程，并且敦促调停人确保以色列遵守哈马斯7月初同意的一项提议。他表示该提议将会结束战争，并且要求以色列由加沙全面撤军。路透社说，当谈判人员在卡塔尔展开工作的时候，加沙的战斗仍然继续，以色列军队袭击了南部城市拉法和汉尤尼斯的目标，目前对黎巴嫩的进攻亦都没有放松。16号以色列、埃及和卡塔尔高级官员结束了在多哈举行的为期两日的谈判之后宣布，停火谈判下星期将会在开罗继续进行，调停人会争取在停战方面取得进展，他们希望这有助于避免更广泛的地区战火。 Taylor Swift 全球巡回演唱再度重返英国伦敦，但是因为没几耐之前发生恐袭，所以取消了三场演唱。 CNN 亦都藉此进一步分析极端组织是怎样透过社交媒体招募新成员。美国歌手 Taylor Swift 全球巡回演唱时隔接近两个月再度重返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只不过在没几耐之前奥地利维也纳的三场演唱因为恐袭威胁取消。19岁的疑犯曾经在网络宣誓效忠极端组织，因此 CNN 进一步分析社交平台是怎样沦为恐怖组织招募新血的渠道。好似一名德国网红在 TikTok 拥有超过82000人追踪，虽然这名网红否认自己和极端组织有任何关系，但是就早已经被德国当局注意，他所散布的内容不断挑战当局底线。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有 63% 的青少年使用 TikTok， 热门程度仅次于 YouTube， 一日之内有 17% 的人随时随地都浏览，未成年人士使用的比例甚至高达70%。 TikTok 的演算法不断向未成年用户推播极端言论，进一步令青少年和亲友疏离，这些被社会孤立的使用者亦都更容易被恐怖组织看中吸收利用。奥地利反恐专家托斯克哈默表示，极端组织的盘算是这些人年纪都太小，很难被法律起诉。黄大鱼是看起上来好像蛇一样的深海鱼类，每次有人发现黄大鱼的时候几乎都是在地震前夕，所以它也都叫做地震鱼。好像在美国加州洛杉矶这次8月12号发生的尼克特制 4.4 级地震，而一班潜水和蛙艇的民众10号在圣地亚哥附近海域发现一条罕见的黄大鱼，也就是地震鱼。当时这条鱼已经死亡并且漂浮在海上，大约长 3.6 公尺，将会由科学家进行研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发表声明，是1901年以来第20次发现有黄大鱼在加州被冲上岸。在世界上部分地区，地震鱼被认为与地震或者自然灾害有关，例如曾经有报道指2011年东京大地震之前的几个月，超过20条左右的地震鱼被冲上岸， 但是专家表示两者之间是否有关系并未经研究证实。荷里活男星马修派利因为毒品导致死亡，近日美国检察官调查揭露提供俗称 K 仔的毒品六安和比马修的地下犯罪关系网，一共逮捕了五人，其中包括马修的私人助理和两名医生。马修派利因为在经典电视剧《老友记》里面饰演钱德勒而成为全球明星。去年十月底，马修在自己屋企的浴缸溺毙，起初看起上来可能只是一场意外，不过十二月警方公布了验尸结果，死亡原因是氯胺酮的急性作用和之后的意外溺毙。经过多方调查分析，八月十五号，美国检察官艾斯特拉达揭露了一个涉嫌庞大的地下氯胺酮交易关系网，而且被告有企图隐瞒真相的行为。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资料，总共有五人被捕，其中三名被告包括一名医生和马修的助理以及经理人都已经承认密谋分发非法氯胺酮导致他人死亡的罪名。另外两名被告包括另一位医生和一名据说是 K 仔女王的女毒贩，两个人已经在星期四被捕。女毒贩被指控向马修出售致命的那一批氯胺酮，两个人在法庭上都不认罪。医生和女毒贩的听证会将会在十月份举行，检察官表示如果罪名成立，医生可能会被判处最高120年监禁，而女毒贩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普京联系金正恩盼出兵，后果或严重。暴露秘密，中共删除一篇鸿文，担心欧盟征电动车税，中共紧张，专家评论。多地开展应急演练，网民亦已又要封城。定居者暴徒袭击约旦河西岸，以空军备战伊朗。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今日头条，我是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八月十七号，礼拜六。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好似平常一样，我哋先嚟倾一个健康嘅话题。最近好多消费者喺服用咗三高代谢宝之后，身体嘅慢性病得到咗显著嘅改善，佢哋纷纷喺健康520网站上边反馈。跟住落嚟，我哋听下一啲用户嘅真实感受。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嘅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话：呢啲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宝嘅整体疗法设计理念。呢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唔单止针对某一个问题进行改善，而系考虑到成个身体嘅平衡与健康。三高代谢宝嘅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个意味着它不单止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如果你亦在寻找更加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宝的资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近日普京联系金正恩，疑似希望北韩出兵援助俄罗斯，但是有专家认为普京可能不敢真的按照盟约要求北韩出兵，因为可能会因此招致北约参战。中国腾讯网军事专栏作者鼎盛军事16号发表文章指出，普京近日以电话联系金正恩祝贺北韩的祖国解放日。 同一时间，普京亦在电话入面再次提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战略意义，认为这个条约能够实现两国的安全和稳定。这个是乌克兰发起反攻之后，俄方首次提及这一条条约。推测普京可能是想引用这个条约中的协议的某一方遭受侵略的时候，另一方将提供协助的条款，要求北韩出兵协助俄罗斯保卫库尔斯克。之前有消息显示，北韩打算派遣20,000名士兵赴乌克兰战场。不过有专家指出，金正恩怕出兵会遭到惨重的损失，甚至是西方国家的报复。北韩为了避免为俄国出兵，对外宣称这个俄国的内战，所以不会触发与俄国军事同盟的约定。而俄国则将乌克兰对库尔斯克的进攻视为恐怖袭击，还未定性为他国侵略或者战争。鼎盛军事认为，俄罗斯仍然期待北韩可能借这个条约派遣部队协助俄罗斯。不过俄罗斯如果真的面临需要外国援助的情况，需求的援助规模恐怕会相当大，没办法单是靠北韩一个国家满足整体的需求。如果北韩真的出兵援俄，应该真的能够为俄罗斯带来相当大的帮助，不过就可能令到俄罗斯的面子挂不住。曾经号称军力世界第二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打了2.5年还没办法结束，甚至还需要找北韩援助，恐怕会令到俄罗斯的国际声望一蹶不振。俄罗斯国内的民众亦都可能公开表示不满，进而伤害普京的统治基础。近期传出消息说，北韩已经向俄罗斯运送了至少10,000个货柜，这些货柜可以装载大约480,000枚炮弹。 X 推主 Alex Chen 发布推文表示，目前俄罗斯还不够胆将乌克兰的反击定义为入侵俄罗斯，背后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怕会触发俄罗斯动用核武器的机制，直接掀起全球性的核战争。第二个原因则是怕触发与北韩的安保条约。如果北韩决定出兵援俄，北约势必要出兵应对。俄罗斯最终将直接成为北约的打击对象，处境只会比现在更加惨。俄罗斯目前只能够想尽办法动用各种武器或者本国的势力阻止乌克兰继续进攻，暂时不能够公开向北韩要求军事方面的协助。近日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院提出的接管台湾预案现在已经被传闻删除，但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将它的全文保存下来。16号，福建沿海休渔期解禁，近1,000艘中国渔船在金门海域外围蠢蠢欲动。不单止金门海巡队严阵以待，中国渔政船亦从旁维持秩序。金门区渔会理事长陈水义呼吁，应该同中方渔船保持距离，不要越界作业。厦门大学的预案写道，随着川普上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统一台湾的时间表随时可能提前。香港过去几年的动荡表明，政权移交如果没有充分做好预案，会对未来社会秩序的平稳移交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由于台湾不存在50年不变的问题，一旦大陆对台湾接管，它的深度和广度要远远大过1997年的香港。做好统一以后全面接管台湾的预案已经是迫在眉睫等等。对这件事，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福建是大陆对台湾统一的前缘。2023年9月中共推出所谓的福建示范区，强调以厦门和福州为基地，分别与台湾金门、马祖两个岛接轨，以地方包围中央的战略施压台湾政府，目的是推动两岸统一。福建示范区特别提到支持厦门与金门加快融合发展。厦门大学是靠台湾最近的前线，用厦门大学来发布中共武统台湾计划是中共精心策划的。另外，福建沿海休渔期从5月1号到8月16号结束。16号有民众从手机 APP 发现大批中国渔船集结在金门限制水域之外，估计有近1,000艘在金门南方海域作业，而且看起来虎视眈眈，好像将金门包围起来， 随时要跨过限制水域闯入金门的感觉。金门区渔会理事长陈水仪说，预计会有大量的中国渔船去金门海域附近作业，已经提醒渔民出海作业不要越界，亦避免和中国渔船发生纠纷，尤其最近中共海警船经常出来执勤。庞中认为北戴河会议刚结束，习近平的隐身引发各界的操作和猜测，在这个时间点中共觉得才会起到更有影响力的轰动效应，亦因为快速删除才会更加引起国际的关注，便于中共更好地有效操作。美方和台湾应该认清中共利用民间的机构发出信息是为了盗用民意达到所谓的台湾统一的目的。在这个基础上，美台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全方位加强合作，融为一体，有效增强防卫，以真正超强实力来粉碎中共的统一梦。时政推主 Inti 在 X 发表消息，16号美国放弃与顶尖盟友的防御贸易限制以应对中共，也就是说以后盟友可以更加快速地拿美国的武器和技术对抗中共。8月下旬，欧盟执委会将会提出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税的调查报告，并且准备在今年11月4号前提交成员国表决，而判断是否加征长达5年的电动车关税。16号中共机构声称，对于想要吸引中国车企投资的欧盟国家来讲，支持征税可能会失去投资。评论人表示，对中共来讲，现在电动车在欧洲的出口市场对中国的经济仍然比较重要，所以新的局面令到北京当局担心。中共官媒引述中国机电商会的话讲，电动汽车企业密切关注欧盟反补贴调查的进展，并且以此评估去欧洲投资的风险。报道说，对于有意吸引中国车企前往投资的欧盟国家，支持征税或将失去投资。这个动作似乎在要挟成员国不要支持反补贴税。如果27个欧盟国家中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征税决议，表决将会直接通过。而在这个之前，包括德国、法国等国家都展示了投出支持票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匈牙利、西班牙、波兰等多个欧盟国家都有中国汽车和电池制造企业设厂投资。对这件事，自媒体 China Insider 的主持人 David Zhang 告诉希望之声，北京威胁个别国家说，如果他们支持征税的话，将会失去投资。这个是中共经常用的经济威胁手段，并不是新鲜事。至于说会不会影响中欧整体的关系，他认为现在来讲，中欧关系其实还是建立在某些国家和中国这种双边的关系。而中国的低价电动车已经威胁到欧洲的一些汽车制造商的利益。所以在这一点上，欧盟整体还是比较强硬的。他说，对于中方来讲，他其实需要欧洲这个市场。因为目前中国的很多电动车公司，譬如说比亚迪，他们的主要市场是出口给第三世界国家和欧洲。在美国，其实他们现在没有很大的市场。假如说美国的关税加上欧盟这样持续下去，我觉得中国的电动车出口还是有一定程度需要进入到欧洲。所以我觉得这些某种程度上是口头的威胁。David Zhang 表示，在原来的华为手机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欧盟可能为了防止中国电动车和华为一样抢占了欧洲市场，做出了加征关税的先发制人的行动。其实我们原来看到，譬如华为手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它占市场的比例在欧洲、在美国其实相对来讲比较高。今次其实电动车还未达到那么高的市场占比的时候，就已经被欧洲和美国很强力地要反政府的补贴行为。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先发制人。这种情况底下，我觉得中共的态度虽然强硬，实际上还是需要欧洲市场的。我觉得这个更像是当中的一个筹码。在双方来讲，特别对中共来讲，亦是一个政治筹码。下面是几则中东方面的消息。 15号晚间，几十名蒙面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吉特村发起骚乱，纵火焚烧四栋民宅和四部汽车，导致巴勒斯坦民众一死一伤。截至16号，没有任何真正的嫌犯被捕，唯一一名被捕者经核实未参与暴力活动。相关的行为在巴勒斯坦领导人15号呼吁访问加沙并重返耶路撒冷之后发生，引发来自白宫等方面的谴责。据悉，巴勒斯坦政府部门报告说，一名23岁的当地人被定居者的子弹杀死。而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是谁射杀了他。据悉，一支以色列方面的维安部队当时抵达现场，但并没有做出行动制止骚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声明指出，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平民的攻击是不可接受的，必须阻止，并且要求以色列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保护所有社区免遭破坏，干预和制止这种暴力行为，并且追究所有施暴者的责任。相关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宣布谴责致命的定居者暴力事件，谴责少数极端分子在巴勒斯坦城镇肆意横行，而我们的士兵正在各条战线上作战，保卫以色列国。加兰特在 X 平台上用希伯来语写道，我坚决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并全力支持以色列国防军、新贝特和以色列警察履行职责，并严肃处理这件事。极端主义骚乱违反了所有道德戒律，目前相关的事件仍然在调查。在加沙和黎巴嫩局势方面，美国防长奥斯汀16号致电加兰特，讨论恐怖组织在整个中东地区导致局势升级的风险。他表示，美国将继续监视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攻击计划，并且已经准备好保卫以色列和保护美国人员和设施。同时，社交媒体亦流传疑似是哈马斯分子发布的言论，他们声称这个组织的目标是所有的非穆斯林组织，追杀一切非穆斯林信仰的人士。相关的消息没办法得到现场核实。当日，以色列国防军声明指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7000名哈马斯和恐怖组织分子在战争中丧生。以色列国防军的重大战斗和成就损害了哈马斯的重组以及复原能力，军方将继续这样做。而奥斯汀说，他和以色列亦都讨论了关于确保加沙停火和释放包括8名美国人在内的所有人质的进展情况。经历了2日在多哈的谈判之后，调解人并未能够推动以哈双方达成新的协议。法新社指出，哈马斯拒绝不接受以色列提出的附加停火条件。随着多哈谈判破裂，调解人推动更新的加沙休战提议，希望能够在下个礼拜达成。美国方面对此抱有乐观的态度。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谈判工作仍有待完成，但双方代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有协议。虽然没有参与讨论的哈马斯领导层似乎拒绝了新的修订条件，他表示以哈双方度过了近期最有建设性的48个钟头。预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7号抵达以色列，目的是推进双边的谈判。而在美国选举期间，以色列加沙战争亦成为竞选人的话题之一。15号，共和党竞选人川普宣布将给予以色列获胜所需的支持，希望他们快速获胜，并且声称将逮捕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暴徒。另一方面，除了和哈马斯作战之外，以色列似乎亦正在准备和伊朗作战。以色列空军15号进行了远程加油演习，目的是对伊朗发动的潜在攻击做准备。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表示，今次演习模拟了深入敌方领土的远程飞行，同时在短时间内进行多次空中加油。今次演习在以色列领空进行，包括以色列空军的一架波音707加油机和多架 F-35I 和 F-15 战斗机参与了演习。作为威胁回应，真主党15号发布宣传短片，似乎展示了黎巴嫩某处的山区，那里有足够大的隧道，可以令到装有火箭或者导弹的卡车驶过，还有一些窿令到他们从综合大楼内部发射导弹打击外部。 相关的做法被认为是暗示正在备战。近日，中国多地陆续举行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疫情的应急演练，引发中国民众的热议。有民众担心疫情再次爆发，亦有人质疑演练的动机。据报道，从2月份开始，中国各地不同省份就积极地开展不明原因肺炎的应急演练。很多参与人员穿着白色的防护服，给民众的感觉就好像回到疫情期间。有网友嘲笑话，大白又要出来祸害老百姓了。8月7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发布消息话，石景山区卫健委组织了一场防控应急演练。演练的内容类比了一家两口，从出现流感症状服药3日之后无效，到由专家介入会诊，包括上报、转运、应急准备、密切接触者等流程。资料显示，中共官方曾经在2022年和2023年进行过年度应急演练，但今年大规模的对不明原因肺炎进行的应急演练，仲是疫情之后的首次。根据了解，湖北省武汉市在2019年12月爆发新冠疫情之前，亦都举办过类似的应急演练活动。面对质疑，石景山卫健委话，演练是常规演习，相关的应急演练每年都会开展。但是中共一直不公开疫情的实际情况，搞到人心惶惶，很多民众对官方的讲法并不买账。有网友质疑，3年经验了还使演习？不就是隔离封社区吗？还不够熟练？亦有很多网友质疑，是不是出现了新的病毒，新冠疫情又来。广东省疾控中心公布的省内新冠感染人数，7月份的感染人数比6月增加了10000多例。据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采访，广州新市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说，7、8月份新冠病毒的感染有一定幅度的增加。根据消息，中共已经针对10个省份提出了要在8月底进行传染病拉链。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原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分析，演练亦有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政治信号，隐含着当局以健康为理由，试图对社会进行更多管控的目的。国内因为现在整个经济失业的情况很差，政府如果想控制社会的一些动乱，用公共健康危机为理由对社会进行强制管控，亦是一种办法。另外，还有网友说，这样就可以又搞战时体制了吧。但我感觉再来一次，中共就会将自己搞弯。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北约基地遭入侵，俄军瞄准黑赤大桥，普京一张牌或引内乱。特朗普何锦丽9月10日辩论，两党副手10月1日辩论。中共武统学者要灭北约，短片疯传。怀疑中共电商天猫为中共搜集数据，美国21州总检察长出手。澳洲捉到中共干预美国大选。 AI 五毛自露马脚。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思琪。首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7日星期六。
提提大家，在影片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介，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看到最后啊。
8月16日，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西尔斯基说，
乌军已经在库尔斯克地区又推进了 1.3 公里。并在补充战俘交换条件，与此同时，乌军炸毁了库尔斯克地区的一座重要大桥，并且恐怕已经瞄准了克里米亚大桥。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普京年底前要打出一张牌。另外，据俄方的消息，乌军今日袭击了库尔斯克的格鲁什科沃地区，摧毁了塞姆大河上的大桥。而格鲁什科沃地区还有大约700个俄军士兵有可能被包围。 而这座桥是他们撤向俄罗斯控制区的唯一的机动车道路，亦是俄军后援部队进入的通道。还有多位军事博主发布消息，乌军计划炸毁库尔斯克境内三座大桥。据俄国消息称，准备摧毁克里米亚大桥，而在南部发动攻势，切断与克里米亚的陆地走廊。而军事博主 Nestor 发布消息说，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根据未经证实的报道，黑赤市附近发生了火灾，早些时候人们注意到那里安装了防空系统，黑赤市宣布市区紧急状态威胁。据报道，这个市供水出现问题，一些街道将部分关闭，而克里米亚大桥位于该市附近。消息说，美国不允许用 ATACMS 攻击库尔斯克，据说远程武器最好用于打击克里米亚。美国宣布正在考虑为乌克兰提供空射型的 JASSM 隐形巡航导弹，并且帮助乌克兰升级 F-15 战斗机来发射这类导弹。 JASSM 隐形巡航导弹射程330英里，重2250磅。有了这份导弹，克里米亚大桥将面临被摧毁的风险。近日俄罗斯报道，俄罗斯前任安全会议秘书帕特卢舍夫说，西方情报机构帮助乌克兰策划了乌军对库尔斯克的进攻行动，他认为美国是负有责任的，如果没有美国和北约的支持，几乎绝对不会发动入侵行动。外界观察，在侦察俄罗斯领土军事部署这一点上，俄军做不到，而北约卫星帮助乌方确定各种信息，才可以攻入俄军最为薄弱的地方。除此之外，如果没有西方强力武器的援助，乌军亦没有能力攻入俄罗斯领土，因为俄军在边界并非完全不设防。与此同时，14日传出德国的一处向乌克兰提供支援的军事基地疑似发生破坏事件，同一时间一个北约空军基地亦传出有人企图非法入侵，两起事件相距约一个半小时车程。不过科隆雅恩基地入面有德国武装部队多个军事和民用设施，德国总理素尔茨及内阁首长出访使用的专机亦停放在这里。这座基地亦是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资源的重要枢纽，不过科隆雅恩基地疑似遭人非法入侵并动手破坏，因此现时封锁进行调查。另外，北大西洋在声明中表示，德国西部城镇盖伦基兴一个北约基地发生有人企图非法入侵的事件。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乌克兰希望借助库尔斯克地区的攻势，促使俄罗斯按照自己的条件进行谈判。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三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俄国国防部消息人士日前告诉彭博社，当前库尔斯克的局势可能会迫使俄罗斯采取新的动员措施，新的动员令最早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前宣布。消息人士说，最近这几个月俄军的人员损耗速度超过了招募新兵的速度，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各个地方平均能够招募的合同兵数量不超过莫斯科确定配额的三分之一，而招来的新兵年龄比较小。如果按这个趋势走下去，俄罗斯很可能需要一场新的动员，而动员这件事很复杂，它不但是一笔经济账，亦都是一笔政治账、社会账。首先是经济账，今年俄罗斯的军费预算已经同比上涨了 70%， 如果再要动员，那军费可能进一步上涨，所以一来一去想要再涨军费，势必要削弱其他领域的财政支出，大概率是社会福利。而最严重的是社会账，普京之所以不敢启动第二轮动员，是因为2022年9月启动的30万人部分动员曾一度引发俄罗斯社会的强烈反弹，很多主要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动员抗议活动。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库尔斯克的局势持续发酵，引发后续的第二轮动员是可以预见的。这场战争让俄罗斯民众发现战争就在自己身边，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恐怕会造成内乱，不容易控制。从目前来看，普京动员这一招恐怕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用。美国两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和曼斯同意在10月1号进行辩论，而民主党候选人何锦丽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已经同意做两场辩论。 贺锦丽话，佢同特朗普已经敲定9月10号会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举行总统辩论，之后佢将与特朗普安排第二场辩论，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亦都在 X 平台上发布消息。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